来讨论早上所学的这一段圣经。如果我们把这一段圣经，就是列王记下六章的一节到七节这一段，以利沙他的仆人要去砍伐树木，结果把借来的斧头不小心掉到水里面。如果我们把这一段把它引申，当作我们信徒侍奉神啊，因为他们先知门徒，他们就是要侍奉神啊，他们的职业就是侍奉神、侍奉先知。可是，在生活上，他们有不足，所以他们想扩建他们的房屋。如果把这个状况把它引申到我们今天在侍奉神的领域啊，那早上讲的这一段啊，这个故事这一段，要砍伐树木，结果工具掉了，工具就是力量、能力，没有能力，没办法砍树，没办法完成工作，也无所谓什么理想，后面就不能完成。所以那个关键啊，关键点就是在斧头，斧头失去了，代表能力也失去了。如果我们把这一段最直接引申到信徒侍奉神，你工作没有果效，因为你的能力失掉了，失去了能力，可能是你完全投入、完全爱主的那一份热忱，随着信主越来越久，越来越冷淡，或者说在信主久了以后，不知不觉慢慢的不小心变质了。好像扫罗王一开始被选中当王的时候，整个情况对他太有利，可是他自己不小心、不谨慎，在做王的40年当中，没有多久，他就慢慢的他的心态就变质了。没错，他当王40年了，40年是白占地图了。外表看他一直做王，可是他是个空架子，说可怜也很可怜，一个没有影响力的君王，居然当了40年。你说这样有没有意思？想起来都没意思啊！这种生命啊，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是有影响，对自己、对周遭的人、事物都有影响。所以我们说信耶稣要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，发出影响力，对周遭的人，你发出馨香之气。所以我们在早上这一段，斧头掉了，我们可以把它引用到一个信徒生活中，不小心你的能力慢慢失落了。当你的能力失落以后，你几乎没什么作为。一个信徒在世上如果没有什么作为的时候，你存在等于不存在，没有意义。好，我下午要讲两件事，一个是见证，第二个是这个斧头重新被先知把它从水里想办法把它浮上来。先知也没有跑到水中去捞斧头，没有，他就砍了一根树木丢在那个斧头掉下去的地方，行神迹，所以那个斧头浮上来。我下午就讲两个，第一个见证要引申我们早上所讲的，有时候不知不觉我们的信仰失落了，失去力量了，还不晓得，一直到很大的事情出现了，你才突然间醒悟到啊，原来我已经坠落到某种程度了。 那第二个，我要从那个浮起来的斧头来讲，信徒应该重新得力。有时候不小心你掉到水里面，那个约旦河的水，我们会记得约书亚记第三章，约书亚带以色列同胞进入迦南地，他们要进攻迦南地，第一个要克服的天然界限，渡过约旦河，那还不是敌人的阻挠，是天险，约旦河摆在他们前面，他们凭什么渡河？凭信心，凭神的话，凭神的带领，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，那就是信仰的考验。那个约旦河要渡过，约旦河代表世界，代表死亡之河，要渡过，要胜过，然后从当中起来，你才有资格进迦南地，神的应许之地。所以我们透过这一段故事，把它借用约旦河在道理的解释，可以把它解释做死河，胜过世界的死亡，世界的诱惑。那今天查考这段圣经，斧头掉到哪里？约旦河。奇怪呢，偏偏很多圣经故事，选民的故事，居然跟约旦河有关系，用不好的角度来表达约旦河就像世界，像死亡一样。所以信徒如果不小心，你就会沉沦到约旦河之中，被河水掩埋，那就是你完全消失了，被世界所胜过。所以我下午讲两个，第一个见证，很久没有谈这个见证。我们常讲桃园的拉拉山，有没有水蜜桃拉拉山？拉拉山那个地方有一个教会，是什么教会？上巴林教会。好，那个山上巴林教会，往下差不多两个小时，有一间另外一个教会叫中间的中，中巴林教会，再往下差不多再两个小时，地面。我们以前我还神学生的时候，我们要去访问那边的教会，那时候那些山路都还没有开，我们坐公车，公路局的车子，坐到平面下车，开始走半天的路到上中巴林吃午餐，休息一下，继续在下午的行程再到上巴林。以前我们这样就走了一天，现在开车很快，一下子就到了。那我记得那一次去访问的时候，中巴林教会有一个执事，他就见证他本身的经历。我们去的时候这个事情都发生了，他就说这个执事他本来生活非常辛苦，在早期如果那个地区如果不是种水果，种那些水蜜桃，他们生活很辛苦很辛苦。后来是慢慢的，哎，神的祝福，他们种水果，生活一直改善，还有做一些，现在做一些更多的民宿，整个生活改善不错。那一个执事他就讲，他属于中间那个中巴林教会，他就说他早期生活非常辛苦，苦得不得了。你知道他就举一个例子，有一天而且很穷，很穷又很辛苦，有一天穷到没东西吃了，快饿死了，他觉得快饿死了，他求主耶稣给他机会，好歹让他那一天能够度过，不然他会饿死了。主耶稣听人祷告，他就祷告完没有多久，他就在路上看看有没有东西可以一旦 kill 不完的呀，快饿死了。哎，发现一条什么百步蛇，百步蛇很大条的百步蛇。那因为他们都是原住民，在山上很久，知道说哎， 他不是要抓来吃，他抓来卖的。他就哎，主耶稣给他聪明还有技巧，就抓到那条百步蛇，在刚好在路边很大条，他就拿去变卖，哇，卖了不少钱，不只可以吃一餐，连续吃好几餐，这是一个活生生例子了。那他就讲那个蛇的事情过了以后，他就想啊，主耶稣啊，他向耶稣祷告，我们都信敬拜你啊、哦，可是我们生活也不是偷懒了，生活实在太苦了，他就求一件事，求主耶稣让我日子好过一点，日子好过一点，不要那么辛苦哦。即使他愿意做也没什么可以做啊，所以他求耶稣给他日子好过一点。哎，没有多久耶稣就给他机会，因为他们在山上，他后来就做那个竹子dig啊，竹子生意啊，哎，很奇怪哦，因为那边竹子多的是啊，啊，他就做那个生意，哎，还不错，越来越顺。不过他在做生意的时候啊，因为他那个做生意一定要牵涉到没有信主的外邦人啊，他当时他就想，如果这个工作是主耶稣给我机会祝福我，那我要对主耶稣更热心。所以当生意越来 越顺畅的时候啊，牵涉到很多外邦人，他就自己下一个决心，不管我的事业将来多兴旺多大，我一定要不改变我的信仰哦，而且我在信仰上至少可以见的哦，我最少安息日我绝对不会不遵守，那是比较好具体的事情了。他就讲安息日，啊，其他的几件事情他都自己就提出交代，啊，主耶稣，如果你这样一直祝福我，我一定也是承守我的诺言，一定守安息日。后来生意真的越做越大。那我们如果有做生意的弟兄姐妹，就会体会到，有时候跟外邦人在做生意来往，尤其在早期还没有什么所谓的周休的时候，很多外邦人做生意喜欢用礼拜六，他觉得礼拜六很好，礼拜六可以应酬啊，谈生意啊，哦，所以开始他的生意扩充以后，哎，那些外邦人就跟他约谈生意，好，到哪里到餐厅吃饭谈生意，每次都有约礼拜六，他最先都坚持啊，他说不行，礼拜六我守安息日不行，哦，那因为他这样越坚持啊，耶稣也祝福他的生意还是越来越好啊，没有说拒绝了，反而生意萎缩，没有，反而越来越好。那生意越来越大，那些外接触的生意人越多，然后那个挑战越多啊，又是都是安息日要谈生意啊，有时候那个外邦人哦，会用话来刺激你哦，事业做大了哈，辛苦啊哈，弄个安息日来聚餐来谈生意都不肯呐，有时候用话这样去刺激，那你一次没有到教会死吗？有那么明显吗？如果说一次没有去守安息日，你们的主耶稣会刑罚你，那也不是很慈爱的神啊，外邦人他就乱讲啊，那我们那个。这位弟兄他经不起这样哦，挑衅啊，刺激啊，好了好了，就这一次，不能忘记啊，有一就有二就有三，会后面一直来了，好，真的他一次，好，只有这一次安息日谈生意，那事后外邦人还会跟他讲，你看也没怎么样啊，你还不是生意照做啊，以后就要第二次来了，第三次生意还是一样很大，没有说马上受影响就掉下来，还是越来越扩充越大。那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下，他已经从一次不守安息日，两次三次四次，后来不晓得几次了，后来都没有守安息日了，他都不觉得， 一直到有一天他生意做很大，然后因为那时候当时那几十年前那边的山路开花还没有很好，他们要在那个竹子很长嘛，又像有时候有些像那种孟中竹的很粗的，一般的车力量不够啊，要那个铁牛车，剔骨啊很有力这样啊，爬坡啊，有时候要转弯。那有一次白天就是那个用铁牛车满载那个竹子刚好转弯，重心没有控制很好，就翻车这样那一边是大概80到100公尺的深谷呢，一边是山壁，一边是深谷，刚好在转弯的地方失去重心，整部车翻车，然后掉下去。车上是这个弟兄的儿子，因为那个弟兄后来慢慢年长，他的儿子慢慢继承，在车上还有一个外邦人，两个比较年轻的在车上。信徒的儿子一看翻车，马上跳开，哈利路亚，跳开这样。那外邦人来不及，随车随竹子翻滚到山下，受重伤，没有死。他们后来在分析，如果死了，赔偿就一了百了，要死不死啊？呢，底下拖命，你要赔偿，再赔偿，再医药费，再负责，哇！他那一次差不多整个事业就垮掉，经不起一次的折腾。那因为这个挑战太大，这位弟兄他会想到我应该向耶稣祷告。一祷告的时候才想，哎呦天哦，我多久没有祷告了哈？连祷告都没有了呢，不要说安息日啊，连祷多久，连自己在家里多久祷告都没有了，都忘记了。所以这个事情以后，一个事件好像突然间发生，让他突然想起来，我以前我怎么跟耶稣祷告，求耶稣给我事业大，我一定坚持信仰，我当时真的是这样那么坚持，那我什么时候变成不坚持，没有守安息日，也没有祷告，我都自己都不知道了，不知不觉了。人在安逸之中，不知不觉，慢慢疏远。你说他去犯罪吗？没有嘞。虽然是偶尔应酬，礼拜六没有去犯罪，但是跟耶稣疏远了。信仰该有的表现，祷告、读经、聚会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他也不觉得哪里不对，还不是活得好好的。你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，今天我们社会上很多同胞没有信耶稣，还不是活得很健康？所以你不能光看外表，他突然醒悟，他就很后悔，那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多久，刚好我们去访问，他讲他这个自己的这个见证，我印象很深刻，已经几十年了，我一直记得他讲的，因为他是当事人，他讲的很灵活灵现的，好像我们也一样看到当时的眼前的状况。那让我印象很深，就是说不知不觉哪里出问题他都不知道，一直到发生这件事情他才回想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要去思想，要回想，回想有时候会让我们心更冷却一点，冷静一点，来看现在，看过去。如果以前是很好的表现，你看到现在怎么今天那么糟糕，你会清醒一点，会督促你重新开始。如果你不会看到过去美好，看到现在很糟糕，你希望有更好的将来，不可能。 因为你继续糊里糊涂过下去的啊。所以我想下我讲的第一个见证，让我们发现以利沙这个仆人虽然不小心把斧头掉了，至少他知道掉在哪里，他把那个地点指出来，那就有希望。我们希望如果你在信仰生活当中万一出了一些问题，碰到挫折，你最好赶快冷静地回顾过去，想一想，说不定你会发现原因出在哪里，你会重新面对。好像彼得看到耶稣看他的眼神，他就痛哭，思想起来他就痛哭。能够哭得出来就有希望了，如果他不痛不痒，那他就没救了。这是我讲的下午第一个，我们过半个小时了，我还20分钟要结束了。来看回列王记下第六章，列王记下第六章，第六章的六节，六章六节，神人问说掉在哪里，他将那地方指给以利沙看，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，斧头就飘上来了。所以这一根斧头是以利沙行神迹，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丢下去，斧头浮上来。同样这一把斧头，对不对？它不是变新的，它是同样沉下去那一把斧头浮上来，同一把斧头浮上来以后有没有一样？大家想，一样对不对？还是不一样？一样啊！本来的斧头会浮吗？不会啊，所以不一样，差一个东西了。物质界物质的层面可能一样了，好，我们假设说它是铁剃耶啦，假设它是铁的，铁的丢到水里一定沉的，对不对？结果后面这个呢浮起来，物质体物质的斧头一样，可是他加上一个什么神的能力啦，神的能力，神的能力抽象啊，他是灵，神是灵，神的能力抽象，他已经附在这里，所以神的能力领导他出现，外表看都一样，其他不一样，这是重新出现的斧头，重新出现斧头，他表现什么？以利沙的能力吗？不是，那是小事了，表现出神的无穷的作为了，神能力的彰显透过以利沙表现出来，在这个铁的斧头上成了浮起来再现。好，我要讲到后面这一部分，物质体可能一样，可是为什么他能够浮起来？因为神的能力在他身上，神的荣耀，神的能力在他身上。好，如果我们今天说你信耶稣受洗，受洗是不是以主同埋葬？对对，以主同埋葬，从水里上来呢，你这个人是过去那个人一模一样吗？肉体是一样，但是我们为什么说受洗起来变成新人？罪赦掉了，耶稣的能力在你身上。我们今天不管你今天受洗几天了，有些人婴孩就受洗的，小时候就受洗，可能几十年了，但是我们今天是基督徒信徒，你身上有神的荣耀，应该要有神恩典荣耀，所以你活着要活出基督了，活出基督。你如果没有活出基督，你就是我行我素啊，跟以前一样啊，那信耶稣只是好听的啊。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，在我们身上 虽然我们在很多方面跟我们一般的同胞一样，你要工作，要上学，要跟人家相处，都是人的需要都有，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点跟人家不一样，是什么？信耶稣。耶稣的荣耀应该在我们身上。好，这是我下午讲的一个第二个重点。第一个算见证，那个是延续早上的，所以下午我唯一的重点是在这里，信主以后你要活出能够荣耀基督的样子。我用例子给大家参考，大家最熟的摩西啊，摩西，摩西是埃及的王孙啊。他四十岁的时候，我很喜欢用他的例子来讲，因为他显露他的本性。四十岁，他已经知道他是希伯来人。当时他们被埃及人所奴役，所以有一天他看到他的同胞被欺负，他就抱不平，他要替他的同胞出一口怨气。他就趁着没有人，把那个一个埃及人打死。哦，出埃及记第二章讲，他看看没有人哦，哦，没有人要犯罪，先左右看看。哦，那你看，把那个埃及人打死，还把他藏在沙土里面。你从这里看，摩西这样能够打死人，身体不应该太虚弱了，哦，而且打死人 还不逃掉。通常 你如果你说犯罪杀人，赶快逃掉了，他还不逃了。他看看没有人，他还 慢条斯理的还把这个 埋起来了，只是埋得不深了，那种沙土随便掩埋一下，代表说胆子很大，血气之勇，方刚的不得了，不像我们像讲的书生王子哦，贵王子，哎，养尊处优。我在想他那时候四十岁出现的时候应该很凶悍的，三两拳就打死一个人。你说这种人，民数记十二章讲摩西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呢，就讽刺人啊。摩西八十岁神选召他，经过旷野四十年的磨练，四十岁的时候他 打死人，凭血气凭拳头还不逃掉，还把人掩埋起来，到八十岁以后带着百姓出埃及，他姐姐毁谤他，神替摩西来辩解，说摩西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。如果你把摩西四十岁打死人那种个性，你去想，这么谦和的人会这样怕死人，再怎么讲我都不相信的啦，很凶恶的人呢，有资格称为最谦和的人吗？他改变了，他这个人被神选召磨练，外表看都一样，其实他慢慢改变，他改变的比较彻底是在最后。啊，我们看一段圣经，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三十四章，出埃及记三十四章，因为他的故事很多，我只能，我觉得我需要拿出来跟大家提醒的地方注意一下。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二十八节，二十八节，三十四章二十八节，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，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板上。二十九节，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滑板下西乃山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花了光。 亚伦让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，就怕挨近他。以下省略，摩西有好几次登上西乃山四十天、哦、圣经没有很确定讲几次、哦、禁食四十昼夜没有很确定，所以有人猜测不同的次数，我不把时间放在次数上，反正他很多次上西乃山，然后差不多四十天完全禁食了，不吃不喝，差不多达到 人体的极限。其实人体极限没办法这样，不吃可能还可以，不喝一段时间很难熬过，那应该是神的恩典。四十天他在这边山上跟神见面相处祷告领受诫命，就是跟神灵里的交通。他有一个变化，我们说潜移默化，潜移默化跟神这样四十天也祷告也领受诫命，又上高山西乃山。我如果以前我跟神学生去，我那时候我事后自己很懊悔啊。我们去的时候两种上山的模式，一种是骑骆驼，生意人他就牵骆驼在那边，从山脚山底下十块美金便宜啊，骑大概半个小时到山上，10块美金差不多300块台币。我们那时候是想，哎呀，来体会跟摩西一样，摩西是上山的，走2个小时，我跟几个传道人，有几个，我们大多数都骑骆驼上山。其实我事后自己后悔，我一辈子没有骑过骆驼，我应该骑骆驼才对，骆驼在走的速度很快，山路，可是会摇摇摆摆这样，也蛮辛苦的了。但是走得很快，那我们用走的2个小时，走得很辛苦。我们想啊，体会当年的摩西上山的状况也不错了，所以我是用选择用走的。那你看摩西这样子，山上四十天，跟神这样灵里的交通，下山的时候，他自己不知道，别人看他改变了，怎么样？很明显，那是故意的。脸花光了，脸花光，潜移默化。所以后来他下山以后，一般老百姓在他面前不敢放肆呢，甚至摩西要用帕子把脸遮起来，不然他们觉得有压迫感。我要强调就是说，摩西在这个事情上真的达到一个很高级的典范。跟神相处久了，你会潜移默化，应该要潜移默化。你不要说跟神相处信耶稣很久了，你还是以前的你自己，我行我素，个性完全一样，不对啊。我们都有自己的个性，但是还会有我们自己不足的地方，神会慢慢在我们身上改变塑造，越来越有耶稣的样子，彰显出耶稣的荣耀。我后来在想，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摩西本身是单独上西乃山跟神相处，可是他有两次很好的记录，神要他们全体的来到西乃山。第一次是出埃及记19章，出埃及记19章，第二次24章。我后来去看他这两段有一个共同地方，神要摩西把他的以色列同胞都带到西乃山的时候，一般的老百姓在山脚下他们有神叫摩西，好，画一条界限哦。一般老百姓好了，到这个山脚下不可以越界。第二个， 他可以带亚伦，后来还有亚伦那些儿子，还有后来甚至放宽到干部，带到山腰，大概是半山腰，最后山顶的部分，摩西带约书亚快到山顶，约书亚又留下来，摩西自己到最高的层面。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山分成三阶段的，一般老百姓在山脚下，亚伦那些干部在中间，摩西在最顶峰，程度还是不一样。一般老百姓就是跟着走嘛，高兴啊，恩典啊，放松啊，就是这样子。第二阶段在中间，亚伦他们看到神的荣耀，他们还是可以吃喝享受邻里的团契快乐。山顶最高级的部分呢，摩西是不吃也不喝，同样拜神。你用那个出埃及记19章跟24章那个下去对照， 我觉得啦，我们用最简单的分析法，同样拜神，三个层次，大多数人啊，反正有到神的地界就高兴了啦，其他无所谓啦。再来呢，第二阶段，亚伦他们能够观赏到神的一些作为，还有邻里的快乐，享受到一部分。最高级的亲近神，摩西很严谨的信仰生活，40天呢，刻苦己心，领受神的道理，还有向神祷告，跟神是双向沟通，层次不一样，带来的结果当然不一样。如果我们把西乃山那个，那是神的山，如果说我们把它稍微类似，你今天到教会神的山，请问你是留在山脚，还是山中间，还是最高层？不同的层次，不同的追求，有不同的结果。那我们透过今天早上开始的引这一段圣经，好，虎头掉了，到最后虎头靠神的能力重新浮现，神的能力恩典在虎头身上。我们信耶稣受洗，被耶稣救赎，等于是从败坏世界沉沦之中被提拔上来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显出神的荣耀？好，我用一个很特殊的经节给大家参考，希伯来书11章。希伯来书的11章38节，新约圣经324页，324页，希伯来书11章38节，11章讲圣经当中的那些古圣徒了，还有信心的伟人，他们的好的行为都表现下来。好，在这里差不多讲到最后的38节，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能未得所应许的。好，在这里前面讲很多古圣徒，有些为了神在世上受苦难受逼迫，甚至牺牲生命。 很意外，就是38节这里最后讲这些人在世上受到那么多的苦难，甚至在世界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这些人真的世界不配有的人吗？这么好的信仰能够忍耐，世界不配有。或许我们用一个反面的角度，就是太好了，世界太坏太烂了，世界不配有他们了，世界不配有他们，他们是属神的人，世界是物质界，有一天会被毁坏， 所以短暂的物质界不配拥有这些属神的人。我们也可以算作世界不配有的人，世界不配拥有我们，我们今天只是在世界暂时寄居，我们是属天的，世界是属地的，属地的不可能永远拥有我们，只是暂时的。那你在暂时的世界，你应该发出神的荣耀，彰显耶稣的荣耀。我用另外一个例子，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吃什么？玛拿，对不对？出埃及要他们吃玛拿，玛拿怎么出现？差不多半夜露水降下来啊，出现在地面上。以色列人每天早上，安息日那个就不讲了啊，安息日不能去捡，捡不到的。玛拿就是特定，就是说差不多半夜随着露水降下，然后隔天早上以色列人要去捡玛拿。如果太晚去捡玛拿，捡不到啊，太阳一出来它就消失了。今天不管有多少人解释他否认神迹了啊，这个玛拿是迦南地的一种植物啦，一种什么昆虫啦产生的东西。好，那是今天真的有很多人他否认圣经的神迹，我们相信是物质也是神迹出现，所以他才会安息日捡不到，礼拜五捡两天的量不会坏掉。你如果违背这个规矩，储存会坏掉。你多存了也没有用啊，培养你的信心啊。所以这个玛拿是凭着神的应许，神的话出现，属天的食物，属天的食物。你说它属天，它真的是物质可以吃啊，很奇怪啊。可是太阳出来就消失了啊，它好像活的东西一样啊。哦，属天的食物在地面上，地面是世界，不能保存很久。玛拿就是这样，出埃及记十六章二十一节详细讲这个过程，玛拿的道理我们都很熟的，我只是把它引用。它是属天的食物，从神那里来的，在这个物质界它不能维持很久，很快就消失掉。我们都是属天的神的百姓，今天暂时在这个世界，所以在将来主来的日子之前，你要显出耶稣在你身上一切作为的荣耀，这样你才算成功。显出荣耀，荣耀可以归给耶稣。我们在读出埃及记四十章最后结束的时候，发现什么？摩西照神的吩咐把会幕通通照完了，对不对？摩西是出埃及记四十章嘛，然后一直照一直照，包括里面的去境都照完了。好了，四十章结束的时候，这个会幕完成，好像献给神。看到什么？是看到摩西哇，派人很会做吗？都不记录什么人哇，多厉害啊，多有才智聪明，会多少时间，那个都卖供啊。摩西按照神所说的完成会幕，最后献给神，神的荣光出现，最后就看到金光闪闪，神的荣耀充满那个殿。你看那个出埃及记四十章最后就是这样，让人看到的是什么？神的荣耀。今天一个成功的信徒，得到神祝福的信徒跟教会，他不是给外面的人看到说哦，哪一个人在里面做主很厉害哦，很会策划，很有领导能力，不是。我们都是神的工具，神的仆人， 我们要看外，让外人看到是神的荣耀在这个地方，你本身也是神的荣耀的作品。好，唱诗。